OK， 好，今天我们是主日学的最后一课，然后呢有发了一个主日学的这个评估表，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呢，可以帮忙填一下这个主日学的评估表，是可以帮助我们主日学的部门在这个要开什么样的课程也好，或者说在教课方面也好，都能够有一些的帮助。好，这是一个。然后我们今天是讲主日学的最后一课，还是讲继续讲这个关于天父上帝的护理的这个问题。我记得上一次我们有稍微涉及到关于这个人的自由与神的主权之间的一个关系，今天我们就会来涉及到这一课。然后呢，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涉及到关于说，如果是天父上帝在护理，他创造的时候他还是在护理，那么这个世界的许多的恶、许多的罪恶跟苦难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去看呢？我们讲完了这两课之后呢，如果还有剩一些的时间，我们可以大家有一些的想表达的或者想回应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些的时间。 OK， 我们就先来看关于人的自由抉择与神主权的这个问题之间，我们如何来 balance 它，或者说如何来看这两个问题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首先来看一个，就是一个青草的生长，大家觉得需要满足哪一些的条件？一个植物的生长，一个青草的生长需要满足哪一些的条件？需要有光，光合作用啊，还有呢，还要有水，还有土壤，还有水，还有呢，还有种子。我相信就是它需要有一些的什么养分啊、温度啊、湿度啊，或者等等这一些的自然条件、自然因素，然后呢草才能够生长。那圣经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草为什么生长？其实圣经的概念很简单，就是上帝创造了，然后上帝叫它生长就 OK 了。那我们怎么样来看关于说我们自然因素里面所讲的，说它需要有养分、需要有光、需要有水分、需要有等等等等，然后跟圣经里面所讲的上帝叫它生长，你觉得这两者矛盾吗？
不矛盾。
不矛盾。 OK，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就是关于说下雨这个事情，下雨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下雨需要满足怎么样的一些的条件？什么样的因素才会促成下雨？是要有云跟风啊，还有呢？还有没有哪些的因素？比如说它需要有温度，然后有湿度，需要有气压等等，对不对？然后呢，圣经的观点是什么呢？天为什么下雨？就是神让它下去。圣经就是这么讲的，就是神特别是在这个是，对，所以上帝让它下雨，它就下雨，就这么简单。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至少在这个两个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的事情，就是我们不应该认为某一些的事情是某一些的事情是自然的原因，好像说青草的生长、下雨等等这一些的，就否认它不是神促成的。我们通常有的时候会把它二分，但是这两者它不一定是二分之间的关系。相反的，我们可以看到说它一方面是自然的因素，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神促成的，甚至于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说天下万物都是神促成的，也全部都是受自然界当中某一些的因素促成的。我觉得这个你可能就可以回应说，一个是从信仰层面，一个是从科学层面。从科学层面来说，它可以去分析，它可以去描述说是什么因素造成的，或者是什么因素促成的草会生长、天会下雨，它可以分析出，它可以描述出来。那从这个信仰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天下万物都是神促成的，但是这两者之间不是互相的去矛盾、互相的去排斥。我们说它是神促成的，也说它是自然界的某一个因素促成的。当我们讲两者的时候呢，它是不矛盾的。神促成的方式跟人促成的方式，我们可以说神的方式是看不见的，是幕后的，所以被称为是计划或者是行动的第一因，第一因。然后呢，受造者的行动呢，是可以借着观察及过程而描述出来的，可以称为叫做第二因。这个第一因跟第二因后面的时候呢，我们还会讲到这个事情。神是幕后引导的那个第一因，但是呢它不与第二因，因为第二因的时候呢是受造者的一个行动， 你可以说是受造者的一个选择，受造者在某一个事情上所做的一个决定。那神的第一因跟第二因之间呢，其实它不是矛盾的。为什么说它不是矛盾的呢？因为也有一些的时候呢，可能是第一因引导第二因做的这个决定，做的这个行动。虽然我们人可能从人的角度来看说，只是我人做的这样的一个抉择，做了一个美善的一个决定，但这个决定有没有神在这个背后做引导呢？圣经说我们立志行善都是神在我们心灵里面运行，所以这两者它不是互相矛盾的。神促成所有的事情，神所使用的方式可能是出于人的自由意志做的这个选择，但是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一个事情，就是人要为着人所做的这个决定而负上责任。我们不能够说我做的这个决定，然后呢反过来推说是神引导我做这个决定，所以呢责任在上帝，这个是不能够反过来的，不能够反过头来推。后面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多一点讲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知道说，当我们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呢，这个决定有可能会产生一个结果，这个结果甚至于可能是会跟永恒发生关联。所以人当人要做一个决定，人用自己的自由去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呢，是要为着这个结果负上责任的。圣经没有说这个第一因跟第二因它具体是怎么样结合在一起，但是我们不否认第一因，也不否认第二因。圣经里面对于有一些的时候，它是有讲神怎么样去引导一个人，神怎么样去感动一个人，怎么样去引导保罗去这个地方传道，去那个地方，然后不去这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圣经里面都有讲。但是也有一些的时候呢，圣经是没有讲的那么清楚。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我们不应该否认这个两个层面，不能否认说神的引导是在背后的，也不能否认说人所做的决定是非常的真实的。这个是关于我所讲的第一个方面。如果你要让我举一个例子的话呢，神在幕后引导的第一因，但不与人的真实行动和抉择第二因相冲突。如果让我举一个例子呢，就是中世纪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叫做莎士比亚，他有一个很出名的作品叫做《马克白》。马克白这个戏剧当中呢，有描写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故事的主角马克白呢杀了当时的一个国王叫邓肯。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主角马克白杀了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国王叫做邓肯，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说是谁杀了国王邓肯？从表面上来看是马克白杀了国王邓肯。那如果我们是从这个莎士比亚的这个角度来看，因为这个戏剧这个作品是谁写的呢？是莎士比亚写的。莎士比亚写的这个作品当中写到这个马克白这个人杀了国王邓肯，如果从表面上来看，你去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去读这本书，或者你看这个戏剧的时候呢，你知道说哦，是马克白杀了这个国王邓肯。但是你站在这个剧本的这个角度，是谁杀了国王邓肯的？是莎士比亚。为什么说是莎士比亚呢？因为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马克白是莎士比亚写的。然后呢，国王邓肯呢被杀死这个情节呢，也是莎士比亚写的。所以你说是谁杀了这个是谁杀了国王邓肯呢？说他是马克白也对，你说他是莎士比亚也对。所以这两者是不是冲突的？如果把这个故事呢用到来类比讲说这个人的这个行动，人的自由的选择跟神的主权之间的一个关系，就是第一因跟第二因之间的关系呢，你就发现说哦，第一因跟第二因它是有关系的，这两者不是必然矛盾的，甚至于是说他们是相互关联着的。好，这个是讲的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什么回应的？
马克白就没有个人自由意志，
马克白怎么没有个人意志？
那肯定是没有嘛。
在这个这个剧本里面，或者是说在这个书当中，马克白他是有他个人的情感意志，他为了要获得这个王位，所以他就把国王邓肯给他杀死了。 他有自由意志啊，他用他自己的决定，用他自己的自由杀了这个国王。你就把它放到我们现今来讲，我们是有这个权利，或者说我们是有这个自由去做一些的决定的。
但这个自由的所谓的我们看的自由，也是明明白白被命定的、编定的，就是说这个自由意志的轨迹，实际上你看它有自由意志，实际上它没有，它是清清楚楚命定的。
这个可能
在创世之以前，就像你是定好的，在写剧本之前已经定好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不一定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剧本是怎么样的 ，right？ 我们知道神的剧本是怎么样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说站在我们当下的这个角度，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可以做决定，我们是可以做人生的选择。但是我们做的这个选择，我们就需要为了这个选择负上责任，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我们可能不一定去揣测上帝给我的这个人生的剧本是怎么样。我们这样猜测也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你要对比，这是创世纪之前就定好的，包括这个命名计划，我想起来是不是和写这个书一样，就已经明明白白已经写清楚在那。创世纪之前我们命名
就对，就算上帝的剧本是定好的，可是我们不知道上帝的剧本是怎么样的 ，right？
选择还是自己。
对，我你说我以后这样会成为一个传道，或者成为一个强盗，这个谁知道呢？
就是我们自己。
但我们当然不知道，
但是实际上已经命定被写好了。
上帝有没有命定，或者上帝的剧本是怎么样的，我们不知道。
那这个是不是就成了宿命论了？
站在上帝的角度，你就站在永恒神的这个角度，你说每一个人的剧本都是有的，那是神的。但是站在我们的角度，我们不应该有这种宿命论，因为我们每做一个决定是真实的。我们可以选择为善，我们也可以选择为恶。我们去选择善的时候，它有永恒的果效；我们去选择恶的时候，它也带来永恒的影响。所以站在我们的角度，我们是不接受这个宿命论，因为我们认为说，我们做的选择它是有带来真实的果效，它是会给未来的，它是会给未来带来真实的影响的。
其实旧约也看到耶和华神按照，就是有时候也会看着以色列人的反应，他们的选择来做出回应的。
嗯，是，所以你是想回应宿命论的吗？
嗯。
OK。好，想到什么问题可以再提，没问题。那其实这个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恶的问题。什么叫涉及到恶的问题呢？就是如果我们认为每一件事情的发生，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神促使的，神促使每一件事情发生，神引导每一件事情发生，神掌权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如果我们是这个思想，那我想这个没有问题 ，right？ 大事小事神都掌管，大事小事都是神允许，大事小事都是神促使它发生。那么这个就会带来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神和世界上的恶有什么关系？当然，善的事情，神引导一个善的事情发生，这个毋庸置疑，神是美善的。那它就产生了另外一面，就是如果神促使每一件事情发生的话，那么神和世界上的恶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神促使人去行恶吗？一个人行恶的时候呢，能不能够去怪罪上帝说，上帝，因为在你的引导下面，我去做了一个偷窃的事情？如果是，那么神岂不是应该为罪、为恶来负责吗？大家怎么看呢？
还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还是个选择的问题。
我想，就说如果说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剧本的话，那我想神不会有很多他说你应该是个恶人，他给你写的剧本你是这样，但还是很多问题还是有选择的问题。
所以还是涉及到人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让我们经常思考陷入两难的问题境地。为什么呢？一方面你成一方面就变成上帝并不是掌握任何细节，这个把握把控这个，因为我们有一方面说是上帝万能把控所有一切。
嗯哼。
这然后你说最后选择又选出这个结果又出乎之外，就变成这两个命论，我觉得好像我是绝对协调不起来。
怎么起来不起来？
就是如果上帝把控一切，掌握一切，
嗯哼，
包括这个人又不小心这个又离开了这个位置去做自己的选择，又变成恶了，
嗯哼，
又不在上帝的这个喜欢和计划里面。那你说这两边不就矛盾了吗？
等一下，我等一下，我们讲后面的会回应到你这个问题。
哦，好
，OK。我们可以来往下面看。我们其实可以回到圣经里面去想一想一些的经文，一些的事件，它是跟恶有关系的，但是也是跟上帝有关系的。然后我们去分析这一些的事件，去看这一些的经文，然后我们就会有稍微一些的明白。我先把结论说一下，就是圣经里面这一些的经文，这些的事件当中，没有一处是显示神直接的行的任何恶的事情，没有。另外，神也不将恶归咎于神，圣经的作者也不将恶归结于神。所以这个我们先要了解。然后呢，我们大概来看圣经里面的一些的事情啊。第一个呢，看约瑟，大家对于旧约约瑟这个人物并不陌生。圣经里面讲到约瑟这个人物的时候呢，他说他的兄长们妒忌他，然后呢也仇恨他，想要杀掉他，并且呢到后面的时候呢把他推入了坑当中，卖到埃及去为奴。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一开始可能还只是心里的嫉妒仇恨，想要杀掉，到后面的时候呢就显示出，就表现出外在的一种的行为，就是把他投入了坑当中，卖到埃及为奴。我们说他的兄长们的这个行为是恶的，是要去害约瑟，是要去杀死约瑟。但是约瑟对于这个事情后来的总结是什么呢？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说，你们的意思跟神的意思。所以你们的意思呢，就是他的哥哥们，他的兄长们的这个意思，他们的意思是什么样呢？是要害他，是恶的，是恶的。但是神的意思呢，原是好的。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请各位去想，人的抉择，人的选择，跟神的主权，跟神的引导的关系是怎么样？
人在配合神的剧本，
人在配合神，也可以这么讲。那在这个事情当中，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可不可以说神是恶的，或者神跟恶有关系？我们可不可以说神引导他的哥哥们去行恶？我们可以这么讲吗？我再讲一遍哈。你看他的兄长们的意志是恶的，是要杀死约瑟。那如果我们说万事万物的发生都有神在这个当中的工作，或者说神这个促使这个事情发生，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能不能说神的意思就是神促使、神引导他的哥哥们去行恶，然后把约瑟卖掉？能不能这句话能不能这么讲？为什么不能这么讲？
没说现在就看到这里来，最后的结果是好的，是神的意思。
我觉得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可以这样表达说，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神允许他的哥哥们出于他哥哥们的兄长们的恶把约瑟卖掉，神使这个恶的事情，神使这个糟糕的事情，神用他的主权把这个糟糕的事情变成一个好的事情，是这样表达吗？
要是我，如果你看着你这个，我就顺的意思，就是这个不是神的意思，就是神的允，不是神的允许，应该是神的安排。
这个具体的是他的，是不是神的一开始就把这件事情的目的，最终目的已经设好了，还是说
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神是顺水推舟的，就
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因为这个事情，对这个事情发生了。
因为假如说是神一开始就把这个目的设好了，我这些兄长，我可以我不去做这个恶。
嗯，
那神你别利用我们，最后是我们做了恶人了，你本来就达到那个目的了。这怎么不去做？
如果从人的选择跟神的主权的这一个角度哈来看的话，我们就很清晰的看到这个事情是人出于他的恶所做出来的，
对，
所神人出于他的恶所做出来的。但是神使这样的一个事情变为了一个好的一个事情，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因为神用约瑟先在埃及，然后呢拯救当时的世界，拯救整个以色列。所以在这个事情当中呢，我们可能可以这么去表达说，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当然我们是不是可以上升到说神促使这个事情发生，大家觉得呢？
没有
觉得还是顺着他原来的一个发展的事情，不会说是故意说。
好，约瑟也被
招摇
了。
我
今天看到约瑟给写的有一段
对
记忆特别深刻，他说因为罪进入世界，你们自己跟自己的罪也好，跟周围所有的罪就是没完没了的在征战，神做的事情是把你们这个罪引起的后果不断的在给你们收摊子。所以我这句话提醒我，我觉得可以用到这里了，就说这些都是因为人的罪造成的，但是神会用他的这个美意帮你们来翻转这些事情，为他所用，这是我觉得可以。
这就不是有预先的剧本，这么一个事儿，就是 change on the fly。
那就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
大家有没有跟电脑下过象棋？
神最早有一个，他给你是自由意志的人，所以就不可能说这个预定论就是这样子遇到的。
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清楚的，在这个事情当中有一个事情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人需要为他所做出来的恶负责，这个事情是很清楚的。然后神不需要为着人所行出来的恶负责，这也是非常清楚的。那神的意思呢，永远是善的，永远是美的，这个是也是很清楚的。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说人的自由选择跟神的主权之间的一个关系。如果说这个事情，约瑟的这个事情都让我们有一些 confuse， 那我再让大家看第二个事情，大家就觉得更加的 confuse。 这个法老的心刚硬，给大家一个问题，说是神先使法老的心刚硬，还是法老的心先刚硬神就顺水推舟？是法老的心先刚硬，神就顺水推舟，我就让你心刚硬，还是说是神先使法老的心刚硬，然后呢法老的心就刚硬？
有这样的词吗？法老的心刚硬，我记得是有这样的词，就是
经文是一定有的
啊，
经文是一定有的，神使法老心刚硬，这个经文是一定有的。
这两个例子是不是有一点不一样？
你说约瑟跟这个例子是吧？
对。
好，我 OK， 往下面看吧。哪一个先？你们觉得哪一个先？在先，哪一个先在后？
好先啊！
好，我看一下。好，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这个出埃及记第四章第二十一节，他说：“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这个是出埃及记第四章所讲的。然后法老讲，圣经里面讲法老自己的心刚硬，是在出埃及记第八章。所以从经文的描述来看的话呢，是神先使法老的心刚硬，然后法老的心也刚硬。所以这两个圣经里面都讲了很多次，就是圣经有讲法老的心刚硬，也有讲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这两者都有。那我们看先后的时候呢，是先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然后到第八章的时候讲到法老的心刚硬。好，这里面呢就会有带来一个问题的，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如果神先使法老的心刚硬，那么神还是美善的吗？神的动机还是善的吗？
神的目的是什么？这个
啊，非常好。神的目的是什么？后面的时候我们会讲到神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这两个因素其实是可以同时发生的，而且都是真实的。法老自己硬着心，也不违背神促使法老的刚硬着自己的心。换一句话说，如果说我们讲到说目的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先看这个问题，神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出埃及记第九章的时候也讲到说，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这个是神在法老的这个事情当中所讲的，神叫法老存立，是特要向法老显出神的大能，并且要使神的名传遍天下。也就是说，神要在法老这个人的身上显出一个神的大能出来。然后那么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这个是神的目的。那么当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的时候呢，法老还需要为着他自己的刚硬而做出来的行为而负责吗？还是要。所以我想强调的是说，人你不能够去，或者我们就很难去揣测上帝在我心里面做的是怎样的工作，我们不知道啊。某种意义上来说，上帝的剧本是怎么样的，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说，我们每做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真实的，也会带出真实的结果，而我们也需要为着这个真实的结果向神负责。神怎么样在背后运作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需要为着我们的决定向神负责。有问题吧？
我评论一下这两个字，一个促使，从严格汉语角度来，促使和使，我认为这是不同的概念。
嗯哼，
促使什么意思？就是你本来要做，我给你加快的步骤叫促使，加快。使就是你本来没有这个东西，包含我让你有这个东西，对吗？从现在汉语的角度来说，对不对？我使他刚硬，就是他本来不刚硬，我让他变成刚硬。促使就是你本来想刚硬了，我一定要加快一点。
你可以这么讲吧，
除非你改变法度，要这个
是，这个是讲到法老刚硬这个事情。我再讲一个正面的，就是讲约伯这个人呢。约伯这个人，他所发生的事情，大家我们也都知道。耶和华许可撒旦去伤害约伯的产业跟约伯的这个儿女，但这个伤害呢，其实是透过示巴人和加勒底人的恶行及狂风临到约伯的，啊。也就是说背后的世界是怎么样，在约伯当时约伯也是不知道的。也就是说他的儿女失去了，他的产业失去了，约伯他也不知道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不知道。就跟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并不知道属灵界里面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的事情，我们并不知道。但是眼见的就是示巴人跟加勒底人以及狂风他们临到了约伯，然后呢约伯失去了儿女跟他的产业。所以呢，当示巴人跟加勒底人他们行恶行在约伯身上的时候呢，他们的决定是真实的，他们需要为着他们的决定，或者说他们需要为着他们所行出来的这个恶而负上责任。但是
难道不该怪撒旦吗？
是这个灵界里面，当然约伯当时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确是撒旦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从这个怎么讲，从眼见的来说，从这个第二因的可能这个第二因的这个角度来说，是示巴人跟加勒底人。当然如果神是第一因，那么撒旦也是第二因。那如我们把第二因放大来看，撒旦也是属于第二因，但是对于有限的人来说，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事情。那约伯对于这个事情呢反应是怎么样，或者约伯怎么样去理解说他所遭遇的这个事情呢？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所以你就看见说约伯对于他所遭遇的这件的事情，他的理解是什么呢？他理解说他是回到第一因去，他说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也就是这个神是神在这个当中掌管，神在这个当中运行，神在这个当中你说是促使允许，神掌权，神主导某些的事情发生，你可能都可以这么讲。但是约伯的反应是他回到了第一因，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那当约伯这么讲的时候呢，很实际的很真实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失去了儿女，他失去了产业，也就是说有恶的事情在他的 家族或者是说跟他有关的这些事情上发生的时候呢，约伯有没有把这个恶归结为神呢？因为他说 他是回到第一因去看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他是回到第一因去看的，但是他有没有说这个恶，这些加勒底人的这些恶行是这个怎么讲呢，是他要把这个恶怪罪耶和华，他要把这个他要把这个恶行，那好像说神你做的是什么事情呢？你为什么我是一个艺人，你为什么允许这一些的事情，或者说你为什么纵容这些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他没有这么讲，他说耶和华的名字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信心哈，或者这样的一个认知是值得我们来效法的，因为他把第一从第二因回归到第一因，但是他又不把第一因跟恶发生关系，而是说耶和华的名字应当称颂的。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你问题哈。
好，
我们小组现在正在读经，就读约伯记
啊哈。
我们男生一个组，女生一个组。
OK。
我们讨论这个约伯的受难、受住苦难的问题哈。
是。
就是约伯对神是忠心的。
嗯哼。
神明明知道。约伯是忠心的，
是
对神明不是说我不知道约伯是忠心的，
是
神明明知道约伯是我的忠心仆人，
是
那么你明明知道是忠心仆人，你为什么还要必须在撒旦面前证明，让撒旦知道他是忠心的，然后让约伯遭受这么大的苦难？
嗯哼，
这个对约伯是公义的吗？是公平的？
嗯哼，
为什么没有必要啊？那岂是我们后人？那只能后来看某些牧师正道，就说这样做，神这样做是为了要启示我们的后人，我们的后人要向约伯学习。
嗯哼，
所以这个怎么解释？
我觉得让我先跳跃这个约伯这个事情去想一个事情啊，亚伯拉罕欠以撒这个事情。那上帝为什么要试验，我们不说是试探了，我说上帝为什么要试验亚伯拉罕，试验他是不是忠心，试验他是不是有信心。那当上帝在没有试验亚伯拉罕之前，上帝知不知道亚伯拉罕是忠心，对他有信心回应他的，知不知道？
知道。
知道为什么上帝还要这么做？
锻炼一下他，
这岂是后人？
好，
用这个耶稣被试探的例子。
啊，耶稣被试探，是。啊，其中的一个解释就是，这个或者说这个解释是唐崇荣的解释，他其中的一个就是说，让后人看见上帝是知道亚伯拉罕会听他的话，会把他独生的儿子以撒献上的。但是当时那为什么上帝还要做呢？是为了让当时的人也好，或者让后来的人也好，让我们看见说亚伯拉罕对神的这种的顺服，对神的这种的信心，他相信新约圣经当中说他相信，虽然他杀了他的儿子以撒他还是会从死里复活。 OK， 回到这个约伯的这个事情当中来说，我们可能会觉得约伯不公平，对约伯不公平，或者是说这个怎么讲呢，上帝好像做这个事情上帝有点不公义或者怎么样。如果我们把我们人放在一个人的位置当中，神放在一个神的位置当中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就没有问题。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人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可以在我们身上做任何的事情来荣耀他。用另外一个类比来说，就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工程师，然后我们造了一辆，不管你造了一辆摩托车或者造了一辆汽车，你可以由一个权利去任意带这辆车，你可以把它开到100码，你也可以把它开20码，你也可以在路上开，你也可以在水里面开，你是有这个权利的， right？ 那个车能不能够向你 complain 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们是设计它的，你就可以去这么做。当然从启示后人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记得我之前有一次讲到的时候讲过，因为约伯记是属于诗歌智慧书，诗歌智慧书有三卷， 那一个是箴言，一个是传道书，一个是约伯记，这个三卷。然后有学者呢用三个词语来总结这个三个，叫做智慧书。那既然是智慧书，它就当中一定包含着一定的智慧。比如说箴言书当时是给谁看的呢？箴言书其实是给王室的王子的这些人看的，让这些的王子知道怎么样去知书达理，待人接物。你看箴言书是这个智慧的。然后呢，除了箴言书之外呢，还有就约伯记。有人用三个词语，有学者用三个词语来形容这个三卷智慧书，叫做正常、无常跟反常。对不起，是正常、反常跟无常。那箴言书讲的就是一个正常的人生，我们待人接物，我们为人处事需要的智慧。然后呢，约伯记呢是讲一个反常的人生。我们正常的人生是好人有好报，坏人有坏报，但约伯记不是，约伯记是好人好像临到了一个不公义的一个事情，那所以他的人生是反常的。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我们不但需要有正常的人生的智慧，好人有好报，上帝会祝福义人，上帝会祝福行善的人。那我们也看见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人生当中还有反常的时候，就是好的人他没有好报。那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我们就读一读约伯记啊，我们相信说，哦，原来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情形里面，上帝依然是在掌管的，上帝依然知道的，上帝也是会怎么样怎么样的。那当然传道书就是在讲一个无常的人生，所以无常就是你有钱过一辈子，你没钱也过一个辈，没钱也过一辈子啊，你这个吃得好过一辈子，你吃得不好也是过一辈子。当然他的总意就是要叫我们去敬畏神，所以这在这讲这个三种的智慧。 OK， 我们回到这里面来。从我自己做一个传道人的角度，我在反思一切的事情。所以反思一切的事情，就是有一些的时候，可能本来如果我是做一个平常的人，可能在我的人生里面不会去发生的。那但是当我做一个传道人的时候呢，可能上帝就要在我生命当中去做一些的事情来帮助我的牧养。这个概念是从哪里来的？保罗说，我得安慰呢，其实是为了让你们得安慰。那有时有一些的事情就先需要发生在保罗的身上，然后保罗得到安慰，然后当其他人在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保罗就可以用他的这个经历去安慰，去鼓励别人。举个例子来说，这个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是我看到一些的事情，然后做一些的反思。我以前在一个教会服事的时候呢，我们那个主任牧师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大的一个小的。然后呢，他的那个大的那个儿子呢，其实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即使是在这个 teenager 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乖。然后呢，每一年我们都会做一些的这个营会，夏令营的这个营会，他的孩子表现非常好，圣经非常熟悉。但这个 teenager 一过后的时候呢，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的就是变得非常的叛逆，非常非常的叛逆，父母说什么反正跟他对着干，然后跟他爸爸在家里干架。然后呢，这个门给他踢掉，然后门给他一拳给他干一个洞，然后呢，反正就是这种的事情。然后后来我就在反思一些的事情呢，就是为什么这个事情突然，为什么这个事情会临到我们的主任牧师？我就想到其中的一个方面，不一定是正确的解释。我只是反思了其中的一个方面。如果因为我们那个主任牧师，我们所牧养的群体呢是，在义乌的时候，我们是牧养那时候工商的做生意的那些人，差不多大概也就是40岁左右，三四十岁这样的一些人。这些人呢，大部分呢是有孩子的，然后也会面临着就是说 teenager 的这一些年龄这些的问题。所以我的反思就是，神让我们的主任牧师先经历这一切的事情，然后他知道说，当他的牧养的会众的群体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能够同意，他能够知道怎样去安慰，怎样去劝勉，这个是我的反思不一定对，只是我在这个事情当中自己的一些的感想或者一些的看见吧。当然，你说这个是不是就对主任牧师很不公平？这个是不是就感觉说这个主任牧师就吃亏了，或者是约伯对约伯不公平，对约伯吃亏了？我觉得也不一定从这个角度去看，因为多受苦呢就多得安慰。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看啊，好吧，我再做一些的联想。不知道弟兄们或者姐妹们，你们有没有做过？你们有没有一些的时候很感叹？感叹什么呢？如果我嫁的不是这个人，我的人生可能会不一定这么辛苦。好的，我娶的不是这个人啊，我的人生可能会更加的顺利一些，或者我人生可能可以走到更高的一个高度。 有没有一些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些的想法？
我回应刚才这个约伯。
好，
其实我们不要忘记了，到最后上帝加倍还他的，
是，是
他的产业，他的儿女都重新加倍赐给他，
儿女加倍，
对，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跟这个跟我们的就是我们人类犯的罪，到最后神还是最后让这个救恩临到我们。
是。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让神荣耀他的名，让我们来就是说知道这个神是唯一的一个。
是。OK， 谢谢你。好吧，我刚才把我那个问题继续。的确是，我相信夫妻有争执、有吵架，或者说有不和睦的时候呢，人就会这个想法，啊，隔壁的那个，或者说我所知道的，或者说我的那个什么初恋，如果我找他，可能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啊。Anyway， 我的重点不在这里，我的重点在，我们不用觉得说我不配他，或者他不配我。如果从配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都是罪人配罪人，其实没有什么配跟不配。如果硬要说不配的话，其实我们不配基督。如果我们是基督，我们是基督的心腹，基督是我们的新郎，其实我们是不配的，因为他是全然圣洁，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那我们跟他根本没有办法配。但是基督却愿意接纳我们成为他的一个心腹，接纳我们这个罪人成为他的一个心腹。那如果从神学上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我们都是罪人配罪人，你也不用觉得委屈，他也不用觉得可怜，大家都是罪人的这个身份。那么既然都是一个罪人的身份，我们进入到婚姻里面，其实我们所要学习的是一个成圣。在婚姻里面，可能这个就会涉及到这个婚姻灵修学的一些的问题。其实在婚姻里面，我们会看见说它能够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像基督，它能够帮助我们在婚姻里面学习对付自我，他也能够帮助我们在婚姻里面去成全，去学习基督爱教会，丈夫爱妻子，基督爱教会，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当然丈夫爱妻子为妻子舍己，也可以去学习这个事情。那作为妻子呢，我们也可以在婚姻里面去学习教会怎么样去顺服基督，妻子怎么样去顺服丈夫等等，去学习这样的一些的事情。所以我怎么跑到这里来我也不知道OK我们还是回来吧。最后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在讲到人的这个自由的选择跟神的主权，这个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第一个，神使用万事来达成他的目的，包括恶的事情。神使用万事达成他的事情，包括恶的事情，就包括法老行恶，包括约瑟的兄长们去行恶。神使用万事来达成他的目的，包括行恶的这个事情。但是神不做恶事，也绝不用承担罪责。我们不要认为说这个那个一个恶事情的发生啊，神允许它发生，那么神就需要为这个恶的事情负责，没有了。神审判人的恶是正当的，当人行出恶的时候呢，神审判人的恶是正当的。然后邪恶是真实的，它是害人害己的。人不能够完全明白神为什么促使人去做恶事，又要人为此负责，而他自己却不受罪责。在这个事情当中呢，我们如果可以用这个法老的例子，法老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神怎么你说促使或者是怎么样，或者说是允许法老去行恶去做恶的事情，去对不公平的去对待以色列人，那么人要为着他所做的负责，那神却不用为这个为着他的神却不用为这个恶负责。但是你说这个是怎么样呢？我可能可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像奥秘一样的一个事情我们也不一定是完全的明白，因为我们不知道神是怎么样在这一个事情当中运行他的旨意，或者他的目的是怎么样。但是永远是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一定比我们看得远，他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这个是一个结论，就是关于人的自由跟神的主权。然后当然我们也要来看到人的行动的这个重要性因为人有自由这个做选择嘛。那人的这种呢行动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仍然要为着自己的行动负责任，这个是很重要的。 不管我们做的是一个怎么样的决定，我们需要为着我们这个决定负责任。然后呢，我们的行动有真实，是有真实的果效的，并且它真的会改变事情的发展。你做一个对的决定，你也做一个不对的，或者做一个不对的决定，它会改变事情的发展的。举个例子来说，其实我作为我做丈夫的，我知道什么时候就不能够再说多说一句，你再多说一句就等于火上浇油，立马可能会产生世界大爆炸的这种的事情的发生。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做的决定它是会影响会改变事情的。然后呢，第三个是祷告是一样特别的行动，有明确的果效，并且会改变事情的发展。这个是作为一个基督徒说可能是我们的一个特权，我们是可以借着祷告。圣经也给我们看见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啊，祷告它就有作用，祷告它就改变，祷告它就把这个事情推到了另外的一个层面，就另外一个转向。结论是呢，我们必须有所行动，准确来说我们必须有所正面的去行动，选择善选择美的这样一个事情。
有一个问题啊，
好，
就是说祷告通过祷告有明确效果改善事情的发展，所以这个指的事情的发展是朝着神的心意的这个预估去发展的是吧？
嗯，当然。
但是上次好像有个问题，听说说祷告会改变神的心意吧？
祷告会改变神的心意。是从哪里听来？
反正有。
可能这首歌摇动你的手。
哦，摇动你的手 ，OK。
反正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就是说，那就是说，这个祷告会改变神的心意，跟这个改变世界的发展，是在同一个意思吗？还是说？
我觉得
有点不一样。
就看我们去怎么去定义神的心意，啊，到底心意跟旨意有没有区别呢？那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呢？我们怎么知道那是不是神的心意呢？其实都是一个问题，你是不是我原来是要往这个方向走，然后呢，这个方面这个方向是神的心意还不是神的心意呢？然后我祷告之后我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走，然后往另外一个方向走，这个是神的心意还是不是神的心意？其实我们可能并不是很知道。
我觉得我们知道了。
怎么说呢？
神
的
心意告诉我们何为
善
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
善就是神的心意。
我觉得那个应该这样来表达，就是说，世人呐、啊，神已经指示你何为善，这个应该是一个总的理念或者原则。
心意啊。
对对对，是一个总的，就是说我们在选择走这条路，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呢，有一个总的原则，就是我们是做善美的事情，做善做美的这个事情，行美善的事情。应该这个这么讲，它是受一个理念的去受一个理念的指引。
心意就是神的心意，就是与神同行嘛。
是。
所以这个是神的心意，旨意的话就是你 particular 的 action 是怎么样就不打清楚，对不对？
神的心意
要说服
啊。Maybe 以后系统程序有一个，我们可以来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我是这么理解的，就祷告能改变神的心意，我就是说这个出发点就是说。因为我们祷告其实要寻求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对不对？那我就说这个问题，它的出发点，它是从自己的角度去出发，他以为说我通过祷告以后，我想要去改变神的心意，所以我就想这个问题是不是毛病在这里？
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实际一点来讲啊，实际一点来讲就是。大家还记得系统神学在讲启示的时候呢，在讲到说，自然启示跟或者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所以自然这个启示这个层面呢，它所给我们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一个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有理性的这个人，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是可以做决定的。上帝给我们理性，我们是可以做决定的。比如说今天等一下聚会完了，你要吃 burger， 你还是要去吃其他的东西，你会不会为这个事情去祷告一下？会吗？不会吗？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理智，我们是可以去做选择的，对不对？但是在人生的一些的重要的一些的事情上，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人生，影响我们的未来的一些的很重要的事情上，我们会去寻求神的心意。我们去寻求神的心意，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是我们把我们的主权放在神的面前， 好像说我不知道明天，我也不知道我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就去寻求他，然后我们寻求他，我们就按照他的对我们的理性的引导去做一个决定。但是呢，人呢，我觉得人的软弱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常常会以物质的得与失来判定那个是不是神的心意。啊，举个例子来说，假如说我有一份的，我要入职，我要去，我在找工作，同时 A、B 两个公司呢都可以去，然后呢我就祷告完的时候，我去选择去 A 的公司，结果呢去了多久之后呢，他们倒闭了，啊，你会心里面你就会很后悔说，是不是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是错的，当时引导我去 B 公司，结果呢是我去了 A 公司，啊，我们人就说以这种的得失来看这些的问题。但是呢，有没有可能说神真的就是引导我去 A 公司呢？没有问题。有没有可能，神这个当时让我选择去 B 公司，后来 B 公司飞黄腾达，也有可能。所以我觉得，既然神给我们，如果说当时我们也寻求，也把这个主权交托给神，然后我们也凭着我们的理性去做，把神放在优先，凭我们的理性去做了一个，不管选择 A 选择 B， 我们就接受它。我就接受他说，哦，这个是神所选择的，这个是神指引我的，然后给我的理性当中去做了一个选择。那不管是说以后会怎么样，我就把你就把主权交托给神。那就算是 A 公司破产了，倒闭了，那有没有可能神继续一步一步带领你呢？也没有问题。就好像说你下棋跟电脑下象棋，你一步走错掉了，有什么关系呢？他可能神还是有一套的方法来对应你走错了这步棋。不用去太担心这个，啊，这个就会涉及到我们讲的最后一个，就是，最后这个就是不要惧怕，我们只要信靠神，啊，不用我们活得好像，就是提心吊胆啊，担心我这个选择错了，担心我不用去这么想，说不要惧怕，去信靠神，然后呢，为着所有发生的好事情而感恩，没有运气或者说机遇这回事情。啊，可能在美国这边我们经常讲的一个词语叫做 lucky， 啊，你 lucky 啊怎么样，但是呢其实没有这回事情。我们说如果我们相信万事万物的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都知道，神都允许，或者是神都许可，神甚至于是促使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我们就去为着这一切的事情祷告寻求，我们就为着，如果是好的事情，我们就为着这一切的事情来感恩。 OK， 这个是我这一课讲的人的自由跟神的这个主权之间的一些的关系。总之神的剧本是什么，我们不必去猜，我们也没办法去了解，但是我们只立足于我们人用我们的自由去做善美的这一些的决定，而这些善美的决定是合神心意的，也是会带来真实的果效，并且会产生永恒的果效。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好，
我感觉
没关系，让碰进来。
我感觉就是好多时候，我们自己说客观责任的时候，感觉其实可能是局限于我们的眼界。
嗯哼。
就我一些事我在看，我觉得就是说，可能不是特别恰当的例子啊。我觉得就是说生小孩嘛。
嗯哼。
就说我觉得，就是说，其实生小孩的这个自然的过程，对产妇和对孩子来说都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是。
有时候一些事我说，哦，为什么不通过一个别的方式，就是剖腹产或者？当然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知道这个结果，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结果，说，哦，其实这个过程对孩子还是产妇都是很有好处的。
嗯哼。
所以这个过程是值得的。所以说，那我们现在都是说啊，就是医院里面都是鼓励说啊，你要能自然生产，自然生产，否则不到万不得已不去剖腹产。
嗯。
那再一个，我觉得我又想起来，我小时候玩过的一个游戏，就是那个蚂蚁，我用一个带味道的铅笔或者圈在里面。就看到蚂蚁要跑到这边有味道，然后它又回来，又跑到另外一边，到处乱跑。
嗯，
那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从神的角度，如果我们的眼光足够的大，或者是像你说啊，人的角度、神的角度，如果可能从神的来看，我们经历的约伯的经历的苦难，或者我们人生当中的很多苦难，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苦难，那是我们定义的苦难。
嗯，
可能如果我们把生命觉得啊，我们存在这个世上的价值就是让我们灵魂得到成长，这是所有的一切的目的的话。其实这些苦难可能是一些祝福。
嗯哼。
所以说我是觉得好多时候可能我们的眼光实在是有限，所以我们看到的好多事情可能未必是那样子的，我们定义的东西未必是对的，就像你说的，像我们什么叫神的心意什么，那是我们的理解。 可能不是那个样子。
是，我认同 Tom 所讲的，就是你是从眼光这个角度来看，我可能会从我们的原生文化所带给我们的，就是我们从我们原来的华人文化所带给我们的一些的固有的观念，当我们放到基督教的思想里面来看的时候，如果一个人遭遇了患难，我们就会觉得啊，这个好像这个神不怜悯、不慈爱、不良善，这个神不恩待等等，就会发生这一些的疑惑啊，这等等这些情况。但是如果真的是我们从一个基督教的神学也好，或者从基督教的思想来看的时候呢，苦难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方面的教导啊，比如保罗对腓立比说，你们和我同受苦难原是美事啊。甚至于我们也可以从实践的这个角度来看，比如说上一次我所讲到的时候，讲到蔡淑娟这个人啊，他的人生的大部分的时间是不能够见光的，不能够自由活动的，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样的一个我们看来是一个苦难，但是神却使用他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当中的一个部分啊，或者一个经历来祝福了许许多多的人，甚至于可能比他正常，我说的不表示说那就是不正常啊，比他像我们这样能够祝福的更多的人。有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就想去年的 Charlie Kirk， 有的人说他生的时候的影响力，也就是他活这一辈子的影响力，可能还没有他死这一次带来的影响力大。当然这个不表示说他就该死啊，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的意思是说，神有绝对的主权去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OK， 刚才
其实我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去理解或者说去说服当事人。举个例子说，就是最近跟我们教会有很大联系的那个王秋老师，
是
他的孩子21岁，是吧，是个滑雪的一级教练，而且这个孩子呢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直都是一个好孩子，是吧，他很多才多艺，
是
吧，就音乐方面造诣也很深，又是学校的越野的那个队长，又是这个滑雪的这个教练，而且他学大过一，本来就是4年毕业，他3年半就毕业了，所以这个孩子非常的优秀的一个孩子，
是，
但是就是发生了这种不幸。因为我们去怎么安慰老关秋老师，所以我们到那里以后，我们就只能是陪他一起哭，对吧，真的是没有办法说啊，哎，这是神允许的，我们敢这么说吗，对不对，我们敢这么说吗，说这是神允许的，这什么话，这是他自己。王秋老师也是那个基督徒了，
是，
但是他丈夫是不是我们不知道，就在这之前呢，他丈夫曾经因为这个脑袋有病哈，就是见他是什么的，也是2年2-3年才好一点点，
是，
现在又遇到儿子这种事儿，
所
以就现实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我们怎么样去理解神的美意在哪。
是啊，尝试着回应一两句。不过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第一个就是，当然这就涉及到话说的合宜的问题。所谓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落在银网这里，不是说那个话是错的，而是说在那个场合讲合不合宜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受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影响，就是人寿终正寝比较好。然后如果说我们的用词，比如说夭折，或者是说中年少年怎么样，就感觉这是一个很让人惋惜，甚至于是说我们不理解的一个事情。但是可能我们未来我们会查到这个施洗约翰这个人其实我们从施洗约翰来看，从他的外在来看的话呢，他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可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母腹当中被圣灵充满，传道大有能力，然后呢责备最勇敢，然后呢他在这个旷野时期的整个耶路撒冷的人都到旷野去，你知道说这个影响力，你大家可能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啊。我就拿中国大陆做一个比喻，如果一个人在旷野，住在旷野里面，然后传道，管他是全国两会或者是北京的那些的基督徒全部到了这个旷野里面，你就知道这个人的影响力有多大，这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人物。结果好像说人生在最灿烂的时候就一下子结束了，我们会觉得是非常的惋惜或者怎么样。但是施洗约翰他的 他就是铺平耶稣的道路，耶稣来了，他的人生的使命就结束了，跟年龄、跟岁数、跟青春年华这个没有必然的关系。总之，他就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也是可以从基督教的思想来去看待这些的事情。当然你说，耶稣你活33岁，你活43岁不好吗？人生可以多传一些的道。那耶稣你结婚生个孩子不是更好吗？当然这个话讲的就有一点。我的意思是说，从我们的原来的文化去看一些的事情的时候，的确我们可能会走入到某一些的局限里面去。所以我们需要跨越出我们原来的文化，然后呢来到基督教的这种的思想或者基督教的文化里面来去看待这一些的事情，包括发生在别人的身上，也包括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就举一个我自己亲身的例子来，当然我不是讲弟兄姐妹，我是讲我自己，盼望我讲的这个例子之后呢不会给你带来一些的困惑。我在华人的文化里面呢有一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无后为大。所谓无后就是你一定要生个儿子， right？ 那我第一胎生的是女儿，我第二胎生的还是女儿，就有弟兄姐妹跑到我面前说，这个怀中老师啊，怀中传道，上帝为什么不恩待你，你那么爱你，你都奉献做传道人，为什么上帝不给你一个儿子？因为你让我怎么回答，你让我怎么回答呢？你看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所带给我们的一个传统文化里面认为说，哦，你家里一定要有一个儿子，不管他以后成不成才或者什么，你总之一定要有一个儿子女儿是要嫁出去的。当然我们北美没有这样的一个思想，但中国大陆是有这个思想的， right？ 是不是？所以这样的事情就表示说我们还是活在我们原来的文化里面，我们没有跳出我们原来的文化去从上帝创造是从神学这些的角度来看待。当然当我们讲这些的时候呢，不一定我说我讲这些的时候呢，我不一定能够安慰到王秋老师，他可能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过程，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还是需要从基督教的思想来看待问题的。因为就算对不起，我多讲一句，就是我跟我的孩子来到美国是2021年12月份来的。如果来美国，你们觉得越早越好还是越迟越好？越早越好， right？ 我孩子是这个大概10岁左右来的，那如果他20岁左右来，我曾经考虑过说，这个我是不是这个在已经书读完了，然后我就带他去回国服侍，让他们自己凭着自己的本事自己来等等这一类情形，那么可能他们就到20岁、30岁左右才会再一次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把中国跟美国和地上跟天国做一个类比，我们会想说，如果天国真的是讲得那么美好，你20岁去、50岁去、80岁去跟10岁去没有什么区别， right？ 甚至于如果天堂真的是讲得那么美好，早一点去为什么不好呢？但是呢我们就受我们的原来的文化影响说，对，那个地方很好，但是我还是要寿终正寝。当然我们在地上，我们上帝还是有要给我们完成的这一个使命。如果我自己的反思哈，如果我们在这个地上没有可以为上帝用的地方，其实我们一信主的那个时刻就去上面就被上帝接走，其实是毫无无比的。我是说我一信主了我就得救了，其实上帝就可以接我上去了，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上帝还把我们存留在这个地上面，那就表示说我们还是可以为他做工，上帝还给我们机会，我们可以为他做工，对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说上帝把我们放在地上，我们还是可以完成上帝或者承接上帝所给予我们的一些的使命，我们还是可以有为上帝所用的地方。那这个就提醒我们了，提醒我们说，这个是传道书当中的，当趁着年轻纪念造我们的主，不能够成天想着出去玩。OK， 这个是后面补充。好吧，这一课只能够到这里了。最后就是我们有一张评估表，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可以帮忙填一下。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来学习系统神学上这一期的主日学，我们一起思考上帝的启示，我们一起认识这一位神，包括三一的真神，我们也思想上帝的创造和上帝的护理。我们坦诚地说，有许多的事情不是我们理性所能够明白的，它可能是一个奥秘，但这也不影响我们对上帝的信靠， 我们求主让我们在这一刻里面所思考的所学习的真的是对于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是有益的，对于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和根基的建造是有益的。求主恩待我们这一些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还被存留在这个地上，我们还是可以有为上帝所用的地方，我们还是可以回应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感动，我们还是可以去做正确的决定，产生永恒的果效。求主帮助我们爱神、爱教会、爱弟兄姐妹，因为这是美善的。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OK， 好，谢谢大家。
可以，问你个问题。
好，你说。
是这个，是我自己读经的时候问题。